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下面看38章39章哈，38、39章哈，是一个很叫人困惑的经文哈，也是很多喜欢讲末世论的人很喜欢的经文，就是哥格和马各这两个城市哈。第38章第2节，你要向马各地的哥格，有很多说，很多学者说马各地、哥格地其实就是一个地方，因为那个马各的各就等于哥格哈，所以马各就等于哥格地。那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哥格马各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我们对圣经不大熟悉的还不大知道这两个名字嘞。那为什么会有人很有兴趣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在启示录20章也提到了。启示录20章哈，说当那个撒旦后来会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20章第8节，那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就是你会看到在启示录很简单的，但那个简单引起很多人的很多的想法啊，就是会聚集起来像海边的沙一样跟圣徒作战。那这个战争呢，有人说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，那又是很多人很兴奋的讲这个是在哪里，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大家，我是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要花太多的力气，因为圣经没有多讲，最好不要去多讲。圣经没有讲那么明显，你最好不要讲那么明显这是在哪里。可是很多人根据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提特别喜欢提这个哈。那也有人讲到在撒加利亚书还有西番雅书也提，有人说就在讲一件事，不过我们不去看别的，我们先看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西番雅书哈。各位对不起，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，哈巴谷书的下一卷，如果哈巴谷书也找不到，那对不起，就是在哈该书的上一卷，哈该书也找不到，那就算了。我们是这些经文不大熟悉啊。在西番雅书第1章的第7节，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。这是很恐怖的，这个其实在39章有讲，就耶和华预备了祭物，那些祭物就是那些抵挡上帝人的尸体。要请谁来吃呢？请这些空中的飞鸟野兽来吃。那是一场大的流血的屠杀。好，那这场战争就是有人说是在中东的某个地方，以色列的某个地方会发生啊，那个好吧，你们大概都很有兴趣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。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14章，14章第2节开始哈，就这场大战争呢，是大家包围以色列的时候，然后呢，那个山就会分裂，因为主耶稣会来。第4节。那么这个山的分裂呢，会保守了以色列人，然后会消灭了这个大军队。我是不太喜欢讨论这些东西，因为圣经实在讲的不多。当然我们更不会否认这些，因为圣经有讲。这哥格马各不像巴比伦、亚述、波斯、马代，这都可以考据在哪里的。而且的确在历史上他们成为大的国家，你象征他们将来抵挡上帝也说得通。可是哥格马各就是在起码写以西结书之前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会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说是预言吧，所以大家说是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庞大的势力， 那这庞大的势力呢，在以前有些人说，在苏联解体有人说，哥哥马克就是指苏俄。他们甚至说第二节的罗斯就是俄罗斯。不过一般解经家不太同意这样的讲法，苏联解体以后，大家也不大觉得苏联会再有那么大的力量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说这是圣经上讲有一天，可能已经发生了，可能还没发生，会有像巴比伦或者是马代波斯那种强大的国家对神的选民做攻击。我们能说的就到此为止，这攻击一定会失败。这攻击被圣经来形容好像是最后一场征战，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发生，什么方式发生，我们就不知道了哈。好，现在要攻击，那第三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啊，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钩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，波斯人、古时人和弗人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哥灭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，那聚集到你这里来，各队都准备，你自己要预备做他们的大帅。过了多日，你被必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人长久荒凉的山上，但那从列国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，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的国民必如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好，这里描述的大概就是神会让这一支庞大的军队都听哥哥马各的话，他们一起要来联合起来要打，这是一个联合大军。这个联合大军除了在启示录20章那里，就是后面我们刚刚看到的有以外，是不是也在，就是这看你不同的解启示录的方式啊，是不是也是在启示录第9章16节那个有两亿数目的那个军队哈，这我们都在这里都不去谈它，反正是一个大军队，他们要来打以色列。他们打以色列呢，他们来攻打的时候，在38章第4节说，其实他们是向大军要攻打，其实是像待宰的羔羊要被屠杀。所以我是把你用钩子钩过来的，你以为你是来打人的，其实像或者像钓鱼把你钓上来的，你死的会很惨啊，你们这些披挂整齐的都是会被屠杀的啊，反正他们很得意的要来攻击以色列，那是第8节，以色列现在在这里住得好好的，你来攻击。第10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时你必兴起意念，图谋恶计，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，我要去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货财的民。居住在世界中间，这是形容，我想是形容以色列了，他们好像在中间哈，居住在世界中间，也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讲，中国我们是中间，这都是民族自大哈。其实地球是圆的，哪有什么中不中呢哈。13节，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市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，你要来抢财为掳物吗？你要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？你要抢啊这些吗？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对哥哥王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我民以色列安居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必从本地从北方极处率领许多的国民来，都骑着马，乃一大队极多的军队，你会来攻击。那个时候我会在你身上显为圣。各位，这我们应该已经熟悉了，在你的身上显为圣，可以是把你塑造成为一个圣徒，在你身上显为圣，可以是把各样的恩典加在你身上，在你身上显为圣，也可以是上帝刑罚的话在你身上一点不打折扣的显出来。哥哥马各就是这样。 第十七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在古时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，就是你吗？当日他们多年预言，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。又看到一个上帝的预定，哥哥马各来攻击以色列，跟亚述巴比伦是一样的，神把他们带来的，当然也是他们自己的贪念和残忍来的，看你是从神这边看和人这边看。那当他们来攻击的时候，神就要发，十九节，发愤恨和烈怒如火，然后会有极大的震动，自然界会有极大的震动。那第二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。这可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撒加利亚书的那个地震一样，连山都会裂开。因为照一般喜欢讲这种末世预言的，就会讲到说，哦，那个是太大的军队，以色列一定胜不了，所以就会有灾难让这些来攻击以色列的军队被消灭。二十二节，他会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哥哥和马各，还有各样其他的，就像在约书亚在攻击迦南地的时候，神也是用冰雹加在那个迦南的军队身上，使约书亚得到很大的胜利，而且那一天还有那个日月的停止哈，那在约书亚记第十章，神会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消灭人间的抵挡他的军队哈。好，三十九章继续要向哥哥发预言，然后说第三节，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，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，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，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，你必倒在田野，因为我曾说过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这场大征战完了以后哈，第九节说，以色列人出去捡器械，就是大小盾牌、弓箭、挺枪、挺杖、枪矛都当柴烧，直烧七年。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，也不必从树林伐木，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，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，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，这我们今天也不大懂哈。在以前的时候，武器包括防卫的武器，就这里的大小盾牌，多半都是用木头做的，因为铁没有那么方便，有的最多只有在尖端的地方有一点铁器，那铁器的文明还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多半的武器呢是木头的。那这木头当他们的军队死掉的时候，剩下就很多可以当柴烧，以色列可以有七年的柴可以烧哈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是这个尸体哈，在这些军队来攻击以色列军队死掉的人哈，第十二节，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，为要洁净全地，洁净当然就是把那些尸体埋掉。当我得荣耀的日子，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。得什么名声？就是以色列人被保守了，这么大一群军队被消灭了。然后竭尽全地，过了七个月，因为总看看，因为尸体太多了，有没有还有尸体没有被埋葬，埋葬通通埋葬了，那就是竭尽了，要花七个月埋尸体。然后十七节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西番雅书一章七节可能要指的，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，你们聚集来吧，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，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，好叫你们吃肉喝血，你们必吃勇士的肉，喝地上首领的血，就如吃公绵羊、羊羔、公山羊、公牛，都是巴山的肥畜，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，必吃饱了脂油，喝醉了血，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马匹和坐车的人，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些字眼太残酷了。不过这是上帝对人 一直有的一个警告。人不听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字面上会有这场大战争，但是绝对抵挡上帝的人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在攻击神的儿女。而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在攻击神儿女的时候，神会报复，神会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使他们惨败啊。然后呢，对于活下来的以色列人或教会呢，就是一个祝福。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描述跟耶稣讲到的天国的筵席连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圣经是把它连在一起，我们很难把它连在一起。就是征战后面的死亡，这是很不幸很残忍的事，和征战后面的大丰富的筵席，就是娶亲的筵席，这是很幸很快乐的事连在一起。就是上帝在庆祝他最后一举消灭敌人的那个筵席，是给这些飞鸟的一个大祭，就是哇，你们来大快朵颐，这么多的肉给你们吃。当然这都是形容说法，我们哪里会去吃这些东西。恶人被消灭了，而且尸骨都不存。在启示录第20章哈17节有讲到说，你们来赴上帝的大筵席啊，来吃这些。可是上帝的大筵席是什么呢？不是心腹娶亲的筵席吗？我把这两个筵席或这个大祭连在一起，是因为启示录19章就把这两个筵席连在一起。启示录19章7到10节就是赴羔羊婚宴的筵席，然后启示录19章17节以后也是说神的筵席，就是来吃这些肉。所以可见这两个筵席是一个筵席，神的消灭和神的一个庆祝是一件事情。还有嘞，那这个筵席如果就是娶亲的筵席，那岂不就是马太福音22章耶稣说天国好像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吗？各位，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不是有人拒绝来赴吗？拒绝来赴的人在22章后来那些人不是被杀掉了吗？哇，这两个筵席是一个筵席，极大的欢喜和极大的恐怖是一起发生的。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9章第21节，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，这样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，他们得罪我，我就掩面不顾，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他们便都倒在刀下，我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。然后但是上帝又会让他们归回。26-27节，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，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，从仇敌之地招来。我在许多国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一切的罪。这个担当当然就是上帝让他们承受这些，然后他们在悔改当中上帝又更新他们。那我们也多次讲到，人再受再大的羞辱也不足除去自己的羞辱，这个我们必须想到是耶稣替我们担当，耶稣替我们受刑罚，神在主耶稣替我们受了一切刑罚，或者照以西结书或以西结书的讲法，就是他们已经受了一切的刑罚之后，神把他们带回，神不会再不顾他们，神会把他的灵 浇灌以色列全家。好，这个以西结书的重点哈，或者圣经重点，这里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